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小妇人的故事第十三集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听到他们的野餐进行得非常愉快，姐妹们和萝莉的朋友，虽然大家的生活背景个性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大家玩在一起说说笑笑，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然后接着我们会继续听到哦，有一天萝莉呢无意间发现四姐妹呢他们在一处山坡上聚会，打扮有点奇怪哦，拿着拐杖背着背包，然后但是他们看起来很愉快又开心。萝莉有点纳闷哦，为什么没有被邀请来参加这个聚会呢？想要上前问清楚，但是又怕打扰到他们会很尴尬。究竟这场秘密的姐妹们的聚会到底是在做什么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小妇人十三集，秘密聚会。布鲁克先生和梅格雪莉在树荫底下铺了一块餐垫，然后把煮好的食物摆上去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艾美和格雷斯已经用他们在草地上所摘回来的野花，将用餐的地方布置得非常漂亮。
大家一起过来吃饭吧。
布鲁克先生一喊完之后，其他的人全都跑过来。
哇，真的很好吃耶。
他们围坐在草地上吃着美味的食物，坐在河边吹着舒服的凉风，东西吃起来更是像人间美味。
瞧，草莓的味道太淡了啦，要不要加点盐吧。
吃草莓的时候，萝莉故意跟乔开玩笑，乔听了也很想大声笑，不过还是忍着说。
你会不会觉得蚂蚁比盐巴好一些？
乔把掉到鲜奶油的蚂蚁咬出来，对着萝莉丢过去。两个人提到上次那件事，互相开着玩笑。英国朋友和布鲁克先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只是张大眼睛看着他们两个人嬉闹。吃完午餐之后，他们坐在柔软的草地上，大家玩接话的游戏，就是当一个人说完话，另一个人就要接着话尾继续说。正当大家在那里玩接话游戏时，贝斯却自己一个人注视着法兰克。虽然贝斯平常几乎没有和男孩子说过什么话，但这时候却慢慢地往法兰克身边靠近，而且还开始跟他聊了起来。
姐，你看那边。
果然贝斯的心地就像天使一样的善良。
梅格和乔看着贝斯，脸上充满疼爱的表情。很快的，太阳开始下山，大家也急着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男孩子们把帐篷卷起来，也把板球球门拆下来，女孩子们则是把吃剩的东西收进篮子里，然后清洗碗筷。大家一边欣赏天空中的橘红色晚霞，一边坐着船，每个人都怀着愉快的心情，还在回家的路上开心唱歌。
再见了，这真是一次很开心的野餐。
下次再见喽。
他们就在萝莉家门前互相挥手，依依不舍地道别。 现在已经到了九月，可是天气还是一样燥热。萝莉从早上开始心情就不大好，因为今天的她不想念书，偷懒没多久后就被布鲁克先生发现，并且责骂一顿。后来她就跑去乱弹钢琴，结果又被爷爷狠狠地训了一顿。于是萝莉跑到院子里的吊床上躺着，她不停地摇晃吊床，东想西想了一会儿，不知不觉间她的心情也开始慢慢地平静下来。这时候隔壁突然传出笑声还有吵闹声，同时还听到四姐妹跑出来的声音。
好了，妹妹们快点出来了。
好，姐姐我来了。
艾美快一点快一点。
等我一下嘛。
乔姐姐你不要那么快啦。
快点来快点来。
他们好像是要去哪里探险的样子。每个人都戴着一顶宽边的帽子，肩膀上背着麻袋，手里还拿着一根长棍子。他们从后门出发往山坡上走去。
奇怪，怎么没找我一起去啊？他们要去哪里啊？
萝莉自言自语着，同时从吊床上跳下来。她赶紧跑进屋子里找了一顶帽子戴着，希望能跟上四姐妹。不过这时候已经看不到四姐妹的踪影了。萝莉没办法，只好爬上山坡最高的地方四处张望。
哇，风景好美哦。
往下看，眼前绵延不断的美丽景色就好像一幅图画。远方的牧场中，牛群们悠闲吃草的模样他也看得一清二楚。就在这时候，从很远的一棵松树下传来了四姐妹开朗而明亮的笑声。
原来他们在那里啊。
萝莉把脚步放轻，悄悄地往那个方向走过去。这时候她终于看到坐在那里的四姐妹各自在做些什么事了。大姐梅格正在缝衣服，贝斯正在剪掉落下来的松果，艾梅打开画板在图画纸上画画，而乔一边编织东西一边看着书。萝莉被这个景象吸引住了。
我好像不应该跟来的耶。
萝莉心里犹豫着，觉得这时候出现在四姐妹当中好像不大好意思。但是这时候刚好有一只松鼠经过萝莉身边，因为受到惊吓而发出了声音。贝斯抬起头一看，刚好瞧见了表情尴尬的萝莉站在那里。
萝莉哥哥，
贝斯这么一说，梅格和乔以及艾美都同时往那边看。
你在那里做什么？赶快过来啊。
乔大声地叫萝莉过来。
我怕打扰你们啊，如果说你们不喜欢的话，我先回去好了。
不会啊，没关系啦，我们本来要找你一起来的，可是怕你会觉得这些女孩子的游戏很无聊，所以才没找你啊。
可是萝莉看到梅格没有很开心的样子，还是觉得很犹豫。
梅格好像不喜欢我来啊。
不会的，赶快过来。但是我们有规定哦，来这里不能浪费时间哦，一定要找一件事情做。
谢谢，不管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缝衣服也好，编织东西也好，一边捡松果一边读书也好。我本来是想自己待在家的，可是实在太无聊了。
那我们就一边编织东西一边念这本书好啦。
好啊。
乔就把刚刚读过的书拿到萝莉面前。萝莉很感激四姐妹让她加入他们的聚会，于是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读书。不过这本书的内容不长，一下子就念完了。萝莉把书合上，然后问了一个她觉得很好奇的问题。
我想问，这么有趣的聚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？
妹妹们，你们觉得我们可以让她知道吗？
不可以，很丢脸。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？萝莉好像也很喜欢参加这个聚会啊，我们就告诉她吧。
好吧，萝莉，我就告诉你咯。其实啊，我们都下定决心，接下来的假期不要再白白浪费掉，所以我们就各自决定要做一件自己要做的事，然后就像玩朝圣者游戏一样，要背着沉重的行李爬上山坡，大家带着自己要做的事， 头上戴顶旧帽子，肩膀扛着麻袋，然后还要拿根拐杖哦，要辛苦地爬到山坡上来完成自己要做的事。我们还决定把这座山坡取名叫做快乐的山坡呢。
原来如此啊。
萝莉看到四姐妹在炎热的暑假里还过得这么充实，想到自己竟然无所事事，觉得很不好意思。
在今天的故事中，首先呢，前半段我们在野餐的聚会当中啊，看到了贝斯真的是非常有同情心，大家在说说笑笑吃喝玩乐的时候，贝斯却特别注意到行动不方便的法兰克，主动亲近他，和他聊天。贝斯在四个姐妹当中虽然并不像乔那么个性鲜明爱出风头，也不像艾美常常爱撒娇赢得大家的注意，也不像梅格打扮得很漂亮常常吸引众人的目光，可是贝斯呢就是这样非常的温柔，静静的默默的为大家打扫家里整理家务，然后用一颗善良非常单纯的心关心需要被关心的人。所以梅格和乔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幕，让他们觉得很感动，很高兴，也很荣幸自己的妹妹贝斯竟然这么的有爱心跟同情心。而后半段的故事呢，这个姐妹们的秘密聚会其实就是她们要好好的把握接下来的假期，充实的过完这个假期生活。因为她们之前不是原本一开始都觉得哇之前好累好辛苦，所以呢假期就要来大放松大玩乐，什么事都不要做，结果发现这样并不好，放假还是要有安排有计划，这样子才能够充实又愉快哦。所以小朋友们，不管是之前的暑假或现在的周末假期，或者呢这个学期过完之后的寒假，不管假期的长短，其实都要事先的做好一点预备跟准备，好好的规划一下，这样才不会假期玩乐过去之后只留下无限的唏嘘跟空洞的感受哦。好，今天小妇人的故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，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听咯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睡觉了，晚安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。